今天
我们要从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九节开始。首先我们要把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蒸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意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位天使是向那些守神诫命，就是守旧约律法的人说话。这些人在大灾难起仍旧献祭，甚至进入千禧年也是一样。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兽的魔掌下的那一段期间，没有人可以保持中间的立场。在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拒绝接受兽的印记的人要被饿死，而在另外一方面，凡是接受了兽印记的人就必有神的愤怒临到他。经文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如果你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的话，那么你也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会使到属他的人喝神大怒的杯了。我不能相信基督会向他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做这样的事。神大怒的酒这句话是从旧约来的，诗篇第七十五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滓，而且喝尽。旧约的先知也引用这个主题，他们看见神愤怒的杯满溢了，神是有忍耐的，他一直容忍人继续活在罪中。但是当那愤怒的杯满了的时候，神就会叫那无神的社会喝尽他。人继续不断背叛神，一直到审判最终临到为止。经文说，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如果这不是真正的火与硫磺，我相信它是比火与硫磺更加痛苦。如果它是一个象征的话，那么我们要记住，象征是用来代表一样真实的东西的。或许它像某样东西的精华，如果瓶里的东西用完了，留在瓶里的那一点气味就是那东西的精华。一个象征就是一种精华，或是一种真实物体的一个副本，而真实的东西要比象征所代表的更加糟糕。但是我们要记住，索多玛所遭受的硫磺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怀疑地狱是否真正存在，那么你就必须反复地思想这一个事实。请你留意，在这一段经文里，基督和圣洁的天使是看得见地狱的，但那并不是说那二十四位长老也看得见地狱。难道你要根据这一点来推论说教会不知道地上所要发生的事吗？ 我相信教会看不见在大灾难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基督和圣洁的天使却是能够看见。在这一段期间，所有属神的人所能够做的只有忍耐，等候基督再来。我们的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的话。为什么他们能够忍耐呢？因为他们受了神的灵的印记，而且穿上了基督的义。他们要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我们的主又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忍耐，等候风暴过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一节经文常常在丧事礼拜中被人使用，其实那样使用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只应用在大灾难期，这节经文只是指大灾难期说的。很显然的，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神的圣徒，包括那144000人和那些得救的外邦人，要为基督舍命。他们会为主寻道，在那时候死了比活着还好。而且在那时候，这一节的经文要带给人安慰和确据，他们要脱离痛苦，得到安息，他们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主耶稣会赏赐他们。我说过，这一节经文不适用于今天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圣徒，因为我们大多数不盼望死亡。我的感觉像保罗说的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23到26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是盼望自己能够在地上多活几年，为神传讲他的真道。我不急着上天堂去。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解释我的观点。有一个小黑人在一个主日的晚上到礼拜堂聚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问说，这里有多少人想上天堂去？会众都举手表示要去，只有那小黑男孩没有举手。牧师就问他说，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他说，不是，我只觉得今天晚上要上天堂的人太多了。我的感觉有点像这小男孩，当然我最终是要去的，只是我希望多活几年，多侍奉主。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死，但在大灾难期情况完全就不同了。他们在忍耐和痛苦中等候，如果他们寻到了，那是一件美好的事， 所以经文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要赏赐那些忠于他的人。现在你会看到这一节经文根本不适用于丧事礼拜，尤其是对一个活在富裕环境的人更不适当。我听说一个有钱人，他一生连一根指头也不必动，就可以安安逸逸、舒舒适适地过日子。他死的时候，而牧师却是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追念他，这真是滥用了神的话。对大灾难期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件宝贵的事，但是对今天的圣徒却不是。经文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表示他们要因自己的忠心、忍耐和工作而得到赏赐。神不会因人的工作而拯救他，但是他会因我们所做的工而赏赐我们。我们的工作是随着我们的，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经文说，我又观看，我就见到，这是强调约翰不仅听见，他也亲眼看见。他看见什么呢？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显然是主耶稣基督。那云是身份的记号。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相信这云就是天上的兆头。经文说，头上戴着金冠冕，这又证实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主角，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要以君王的地位再到地上掌权。手里拿着快镰刀，这是指对邪恶的审判。有人指出，镰刀这个词在圣经只出现过12次，其中7次是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而快这一个字在启示录出现过7次，而其中的4次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这是指对地上的人的审判。马太福音第13章40节到42节说，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里的收割向来被认为是指基督徒的见证，信徒要为收割庄稼的工人多多祈求。因此一般的信徒很难明白启示录第十四章 十五、十六节的真正意思。其实今天的信徒首要的任务不是去收割，而是去撒种，去传扬神的话。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情况。主耶稣基督是人子，他是撒种的人，所撒的种是神的话，田地是世界，他向世界撒道种，有一天要收割，但那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今天你我都不是做收割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撒种，所以我不去担心效果，我担心的是所传的信息。我要尽力的去传讲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去关心到底有多少人因我的工作而悔改，我只管撒种，而基督会收割。收割是在世界末了才进行的，这是启示录这里所描绘的情景。主耶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段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到第九节的话。这是发生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吗？不是。那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基督第二次再来，到那时候他要来审判。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九节所说的世界的末了是吻合的。收割的时候要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撒种，要传讲神的话，其余的工作就让神的灵去做，神的灵自然会感动人归向主。在旧约里面早已把收割的情景摆在我们眼前。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也满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节经文提到天上的殿，这与旧约有关，与教会无关。快镰刀是指审判，葡萄熟透了，这含有他们熟透变成葡萄干的意思。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另一种的隐喻。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的描述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 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念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把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描述主耶稣第一次来，而是描写他第二次来审判全地。在以赛亚的时代，人们在酒榨揣葡萄得葡萄汁，汁会溅红他们的衣服。刚才的经文描述有血溅在主耶稣华美的衣服上，好像他揣酒榨一样。基督第一次来为他们舍命流血，但是他们拒绝他。现在他践踏那些恶者，所流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血。主耶稣会把这些人聚集在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那不是一场零星的战，而是一场大战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四章的第十八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十七节、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两节。首先我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遍。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上次我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解释基督第二次来的审判。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描述基督发烈怒，踹下众民，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的预言是相当令人恐惧的，他所指的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难怪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要向岩石和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时从巴别塔所开始的一切背叛神的活动都要结束。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要看到基督再来平定一切对神的叛逆，以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位柔和的耶稣不仅是世人的救主，他又是审判全地的主。如果你不接受他为你流血舍命的救恩，那么在你有生之年，如果大灾难来到，你就要自己流血。我的感觉是，只要我们肯仔细地研读圣经，我们必定会相信教会是不必经过大灾难这一段可怕的日子。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总以为那好像是去看牙医，拔掉一颗牙齿那么样的简单。其实所要忍受的灾难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也以为大灾难不过是像看牙医那么样的简单的话，那么我要劝你听一听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一段话。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六节经文说：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第六节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那些拒绝羔羊宝血的人，他们去拜兽，结果他们的血要流遍全地，他们的结局正如被揣的葡萄一样，汁浆涌流出来。这些渺小的人倒在神的愤恨之下，这就是哈米吉罗敦大战的景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二十两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城外是指在耶路撒冷城外，高到马的脚环意思是有4尺那么样的深的血。600里大约是185里，大约是由但到别是巴的距离。这场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发生地点遍及整个巴勒斯坦，它大约是在大灾难期的中间时期发生，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的大战。旧约中诗篇第45篇第3节到第7节预言到这场大战的结束。经文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何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亡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一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第45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让我说得清楚一点，我不为这些审判的情景而感到歉意，神并没有要我为他的话而道歉，他只是我这样的讲解。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事实：第一，罪是一件可怕的东西；第二，罪是存在于世界上；第三，你我都是罪人，对罪的唯一补救方法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替我们付清罪债。第四，你我都该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唯一可以得到逃避审判的途径，就是接受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圣经问了一个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3节所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逃什么罪呢？就是逃避审判，大灾难就是审判，唯一逃避的途径是接受基督， 犯拒绝基督的，总逃不脱要受到审判。人类已经拒绝了他，践踏了人子，把他立约的血看为不圣洁的。如果神是公义的，当然他是公义的，他必要审判世人。今天的世代一定要听到这信息。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容忍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应该把这些道理教导我们的子女，从小就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接受救恩。在结束这一章的讲解之前，我还要跟你谈谈有关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这个观点。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谈到这个观点的，作者是一个外行人，不过他有这个胆量来写下以下的话。他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正蔓延着一种肤浅的基督教思潮，那些在基督里扎根不深的人，不以为神会用大灾难来试炼他的子民，他们又不认为神会用患难来使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其实很明显的，受苦是达到荣耀之途径，我们是受召去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受苦，为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此我不再教导基督徒，告诉他们不必经过大灾难，也许他们不必，但是我要使他们准备好去面对一切的试炼，而不是要叫他们准备好等候在试炼的时刻来到之前被主提去。这个外行人又在他的文章里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忍受那邪恶的日子。弟兄姐妹，我要你知道，大灾难期并非叫做邪恶的日子，它是叫做神愤怒的大日子。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研读启示录的人会相信经过大灾难会使教会变得纯洁，或者使教会成为心腹。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那一刻，他已经使我们成为洁净，否则我们不配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在基督里进到神面前来的，除这之外你不能加上什么。你不能把受试炼的时刻看作是神愤怒的大日，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去了。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那144,000人的身份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以色列民，甚至于连各支派也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说这一批人是教会，也不可能说那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到神保守了那144,000人经过大灾难，所以神能否在大灾难之中保守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当然如果那是他的旨意和计划的话，他必定能够保守。但是根据神自己的话，那不是他的旨意和计划。主耶稣说过，他要保守我们离开那可怕的试炼。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但我们却要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们都要遇到困难和试炼，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遇到艰难困苦的。越是好的圣徒，越会遭受到多的苦难。 这是神用来使他儿女成长的方法。我们都无法成为神美好的圣徒，我们都不过是他微小的儿女，始终不成熟，长不大。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来接纳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经过了大灾难而接纳我们。另外一点希望跟你思想的，就是大多数的教会都不会遇上大的灾难。1900多年以来，众多的信徒经过了死亡之门，来到基督面前。我希望你不会相信神要这些信徒再回到地上来经历大灾难。到了大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信徒仍然活着，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提去了。我的感觉是，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感觉到我们应该经过大灾难是因为我们活该。不错，我也认为我该经过大灾难，甚至于下地狱。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忍受了地狱的苦刑，我已经信靠了他，所以我不必下地狱，我也不必经过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我舍命，他的恩典拯救了我。这一位满有恩典的主有能力使我不经过大灾难。不错，神会叫我们有生之年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也经历了不少小灾难或者是试炼，这是神用来造就我、锻炼我、洁净我的方法。有一位牧师对我说，你经过了这些患难之后，我发觉你与以前不同了。我相信他说的对，神容许患难临到我是有他的目的的。我读了刚才跟你谈起的那篇文章之后，我就想，到底这位弟兄有否真正的为基督受苦啊？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谈起大灾难，从他的语气里面，我发觉他似乎不觉得大灾难会像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么可怕。难道这些事不会是真实的吗？是神用来恐吓我们的吗？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有些地方神使用象征，你知道他为什么使用象征吗？他使用象征是因为那真实的事比象征要更可怕、更糟糕。象征只不过表达了现实的少许程度而已。约翰为我们描述的许多事都需要加以解释的，连神也没有将某些事告诉我们。不是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蒙了油，听也听不明白。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人不认为大灾难是可怕的，而那144000人能够安然经过大灾难，确实是一件神迹。连一个也没有失落，那是主耶稣保守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个个壮大有力量，不，而是因为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胜。启示录第14章为你讲解完了，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向你介绍一下启示录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给我们看到天上另一个异象，有7位天使带来最后的7个灾祸。第15和第16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记载了倒下的7个愤怒的碗。我们看过了7印、7号和7个人物， 现在要看到的是最可怕的七个愤怒的碗。第十五章是启示录各章中最短的一章经文，也是在大灾难期中最后一系列审判的前奏。这些审判是最剧烈、最具破坏力的。大灾难的目的是审判，它不是为洁净教会，而是给撒旦最后的机会。神因着他无限的恩典，要在大灾难之前把教会从地上提去。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你就能逃避这大灾难。那七个愤怒的碗并不是信徒所盼望的福，我们乃是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话。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就不必经过大灾难，但那些没有得救的却是要经过大灾难。有人说，穆迪所做的传道工作使到地狱的人口减少了200万。今天我们常常听人说要减低人口爆炸的压力，其实地狱多年来已经是人口爆炸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减低地狱的人口。在这些天使倒出愤怒的碗之前，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信徒能够起来抵抗敌基督吗？如果你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案，那么启示录第十五章要给你答案。好，启示录第十五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这是启示录最短的一章经文，它预言到七位天使带出七个灾祸，这章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在头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天上的圣徒，就是那些经过大灾难的圣徒敬拜神，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七灾是大灾难最后的灾祸，在这之后基督就再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经文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这异象与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异象是相连的。那第一个异象是以色列，这七位天使与即将来到的审判有关，那些审判要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从启示录第十二章起到基督再来，这中间一连串的事件是互相关联的，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是按时间的顺序，而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把相同的事件再加以详细说明。这个方法是圣灵的独特方法，正如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记载一样。创世纪第一章给了我们一些创造的资料，就是那七天的创造工作。到了第二章，圣灵把人的创造再拿出来加以详细述说，这叫做扼要重述的原则。这种原则在全本圣经里都可以找到。 例如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的律法，到了申命记就把律法加以说明，用以色列民在旷野的40年漂流的经历加以述说。还有到了新约，我们有4卷福音书，不是1卷2卷，而是4卷，因为要用到4卷来把基督荣耀的位格就着不同的角度写出来。撒旦被摔到地上，他将愤怒倾倒在以色列民的愚树身上。还有撒旦又接着那2个兽在世上做最后的控制，然后神展示他最终的愤怒，就把地上一切的罪恶结束掉。诗篇第110篇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说神的大怒在这7灾中发尽了，这发尽了在希腊原文是一个预言性的时态，也就是指一个还没有实现的事件，却是把它当作是已经完成了，发生过了。经文说神的大怒，这是大灾难最后的审判。神一直不轻易发怒，但在这里他不再容忍了。愤怒的大日最后的审判是来自神，不是来自撒旦或者是兽，他是直接的从神的宝座出来的。神将要施行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15章第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5章第2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经文说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这表示在大灾难期受对信徒的大逼迫。在这一段的时期，若是没有受的印记是绝不能买卖的，而且连找食物也非常的困难。因此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说，无论是谁奉主的名给人一杯凉水，他没有不得到赏赐的。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拿一杯凉水给那144000人中之一位，他的生命就有危险，因为那兽会认为他犯了罪而要把他处死。那将是非常艰难的日子。说到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人们熬得过大灾难吗？如果他们没有受神的印记，他们是绝对熬不过的。虽然在那个时期有许多人会寻道，我相信那144000人中绝大部分会为耶稣而舍命，但是他们会至死忠心。我们看到所有144000人与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这节经文又说，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这些是经过火一般的逼迫的圣徒，他们拿着神的琴要歌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又怎样呢？我们并非处在大灾难期中，也不会处在大灾难期中。但你是否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心里就怨恨起来呢？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提醒过我们， 毒根是很容易生出来扰乱我们的。你心里有毒根吗？我见过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容许心里的毒根败坏了自己的生命，以致他们失去了信徒的见证。我们要祷告，求主除去我们心里的毒根，不叫它滋长，免得我们的生命被败坏了。我们看到这些经过大灾难的圣徒，他们虽然经过灾难，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对神的歌颂，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读过一首小诗，它并非出自大诗人的手笔，而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现在我把它翻译出来跟你分享。这首诗是这样说的：未蒙应允吗？信心是必得应允的，他的双脚站稳在磐石上，屹立在风暴中，极响的雷声也不能够使他惊怕。他知道全能者听他的祈求，在某天某地他必成就。未得应允吗？不，别说主未答应，或许你尚未做好分内的事。你的祈求一发出，神的工作就开始，神必完成他开始的工作。若你祈求之香继续的燃烧，那么在某天某地你将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点的苦毒生出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祷告，要多多的为此祷告。如果这些经过了大灾难的圣徒仍然能够歌唱，那么我们不论处在怎样的环境，心中应该有一首歌。诗人在诗篇第30篇第5节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从我多年的经历里，我发觉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我们学到功课的。他容许这些事发生，是要教我们长大。我们要小心，要祷告，千万不要落入撒旦的陷阱里面，叫我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跟第4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如果你想学唱摩西的歌，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1节到21节，和申命记第32章第1节到第43节。这两首歌都是谈到神的释放、拯救和信实。羔羊的歌是向基督作为救赎主发出的赞美， 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那里看过了。让我再提醒你，启示录这一卷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四个骑马的七号、七个人物等等都是次要的。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是他在掌管一切，他是主。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大能和荣耀。基督耶稣是奇妙的，他可以把一只手放在神的手里，又把另外一只手放在人的手里，然后把他们拉在一起。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神。这里所提到的万世之王，这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圣徒之王，另外一个是万国之王。而另一个含义呢，是基督要受到全宇宙的敬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今天一般人对神不怎么样的敬畏，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只知道神是爱，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神又是光。那个意思是说，神是圣洁的，神是要我们敬畏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万国万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的日子将要到了。今天没有多少国家真正的敬拜他，但是有一天每一个国家都要敬拜他。有一天神要把背叛的人除去，只剩下那些敬拜他、尊崇他的人。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列国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又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污，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一天根本不需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因为人人都认识神。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今天时代进步，世界许多国家日渐富裕，但同时又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社会问题、不道德的现象、无神的思潮、不公义的事比比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将会是一个极进分子。但作为神的儿女，我看见了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但我知道我根本无能为力，无法去挽救。不过有一天基督要来统治，他要施行审判，而且要在地上秉行公义公平。我为此而感谢神。我对那些政客的游说已经厌倦了，他们一再的重申要怎样的进行改革，要竭力为民，服务社会，但最终他们只是照顾到自己的利益。每一个政党都是如此。 我们今天面对着如此严重的不道德现象，如此巨大的不公义的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只能够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为基督要来掌王权、施行审判、秉公行义而欢乐。因为到那时候，公义要真正得到彰显。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话，经文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地狱里的不会认他为救赎主，但是他们知道他是主宰，他掌管宇宙。经文又说，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些见证者在这个时期所做的见证，使信徒相信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所做的在你看来也许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神做的不对，